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其实应该今天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首先同大家讲新年快乐。
今天特别感觉到有年味哈。
今日特别感觉到有年味啦。
其实我来到澳洲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来到澳洲已经三十几年。
在澳洲这边土地上，不是常常感觉到有华人的这个过年的气氛。
在这个土地上边，不是经常感觉到华人过年的气氛。
不过今天进来教会的时候，
不过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
的确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感觉很不一样了。
大家都很多人穿着红色的衣服，
很多人都穿红色的衣服，
唱着新年的诗歌，
唱新年的诗歌。
我就想，幸好我今天穿的是一个红色的领带，
好彩今天带了一条红色的胎来，
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新年的这个，所以随便选了一条领带，幸好是红色。
之前没意识到是新年，咁啱咧拣咗条红色的胎。
我也要代表我所侍奉的这个机构叫国际关怀协会来谢谢大家。
代表我侍奉的机构国际关怀协会，多谢大家。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福杯满溢。
也要祝大家新年快乐，福杯满溢。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祷告上的支持、经费上的支持，还有行动上的支持。
多谢大家在祷告上、行动上同埋经费上的支持。
今天我的题目叫做转折点。
今日我题目系转折点。
我想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很多时候会面临一些转折的地方。
我人生道路上有好多面临住转折嘅地方。
其实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都一样。
我们今天就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教会的转折。
今日同一个宏观嘅角度嚟睇教会嘅转折。
我们先从教会历史来看。
先从教会历史睇下。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欧洲产生了一个宗教改革运动。
在十六世纪中，欧洲有一个宗教改革运动。
马丁路德脱离了原来的教会，成立了新教。
马丁路德脱离了原来的教会，成立了新教。
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基督教的这个新教。
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基督教的新教。
当基督教差不多成立三百年之后，
在基督教成立三百多年之后，
在西方国家兴起了一个庞大的宣教的浪潮。
在西方国家成立一个庞大的宣教浪潮，
有许多的宣教士从欧洲、从美国，甚至于从澳洲去到不同的地方。
很多宣教士从美国、欧洲甚至澳洲去不同的地方。
如果各位有机会到这个太平洋的岛国上面去，
或者去太平洋的岛国，
你会发现有两三百年前有很多澳洲的宣教士在那里。
你睇发现咧，两三百年前很多澳洲宣教士去到嗰度。
我的意思说他们的坟墓在那里。
我意思是他讲他们坟墓在那里。
我们华人能够听闻福音，
我们华人可以听到福音呢，
也是在那个时候，在1806年的时候，
也都是1806年的时候，
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叫马里逊。
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叫马里逊，
从英国到了中国的澳门，
从英国去中国澳门。
所以经过了两百多年，我们看见福音在中国土地上的蓬勃发展。
经过两百多年，还见到福音在中国土地上的蓬勃发展。
包括非洲的南部、南美洲也是一样的情形。
包括非洲南部、南美洲都一样。
可是这件事情到了二十世纪，差不多二十世纪一半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这件事到二十世纪一半的时候，产生很大变化。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上半年，产生了两次的世界大战。
我睇到二十世纪上半年，上半嘅部分有两次世界大战。
而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基督教迅速的萎缩。
然后世界大战之后咧，西方基督教迅速萎缩。
如果我们现在有机会去到欧洲旅游的话，
如果我哋而家去欧洲旅游咧，
最一定要参观的就是大教堂。
一定要参观就系大教堂。
但是我会发现很多的大教堂人数其实并不多的。
但我发现很多大教堂人数不多。
而更可惜的事情是，
但更加可惜的是，
当初差派宣教士到亚洲来的这些教会呢，
就是当初差派宣教士去亚洲的教会，
很多教会已经不见了，
那些教会都不见了，
他们的教堂也被卖掉了，
教堂被卖了，
变成餐厅，变成酒店，
变成了餐厅或者酒店。
如果我们是读，如果在学校读书的话，
如果在学校读书的话，
我们会把现代的世界称之为叫做后现代的社会。
我们会将现代社会称之为后现代社会。
而对欧洲的社会来讲，我们也称之为后基督教的时代。
在欧洲的社会，现在都称之为后基督教时代。
也就是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已经不是主流了。
就是基督教已经在西方世界不是主流。
不像早些年代，基督教会在欧洲、在美国非常蓬勃的发展。
唔止系以前啊，非基督教喺欧洲、美国好蓬勃发展。
什么叫做后现代社会呢？
咩叫后现代社会呢？
就他后现代社会强调没有绝对的真理。
后现代社会强调冇绝对的真理。
讲到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
讲到咩事都系相对嘅。
所以对与错、善与恶是相对的。
所以对错善恶都系相对嘅。
你认为的对，可是我认为错。
你认为对，我认为错。
所以没有绝对的真理。
所以没有绝对真理。
你从这句话就知道他要挑战的是谁的权威。
你从这句话就知道他是挑战什么权威。
他挑战的就是基督教的权威。
挑战的就是基督教权威。
因为基督教，因为耶稣自称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因为耶稣自称道路真，是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
在社会上强调是善与恶、对与错。
在社会上会强调善恶、对错。
可是当一个强调没有对错的世界的时候，强调什么呢？
但现在是一个强调没有善恶对错的时候，是强调什么呢？
他强调强与弱，
只是强调强与弱。
弱者是需要帮助的，
弱者需要帮助，
弱者就是对的，
弱者就是对的。
不论他的行为举止怎么样，
无论他行为举止是怎样，
因为他是弱者，
因为他弱者，
所以强者需要帮助他，
所以强者就要帮助他。
所以同性恋可以合法化，
所以同性恋可以合法化，
因为他们是弱者，
因为他们是弱者。
司法偏向那一些那些杀害犯罪的人，
那些司法呢强去偏向那些犯罪的人，
因为他们是弱势，
因为他们是弱势。
你只要看现代的社会，包括澳洲也是这样，
看现在社会包括澳洲，
他强调的是弱势需要被保护，
他强调是弱势需要被保护。
但是这样的观念呢，似乎产生了一点点的改变。
但现在这个观点呢，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
我觉得这个改变跟美国产生了一位非常另类的总统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改变跟美国产生一个另类的总统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最近当然他分成两个任期了，美国出现了一位非常奇特的总统。
我知道现在美国有一个很奇特的总统，他有两个任期，
有人非常喜欢他，
有人很喜欢他，
有人非常讨厌他，
有人很讨厌他。
不过我们不论喜欢或讨厌他，
但无论是讨厌还是喜欢，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因为他很喜欢讲大话嘛，
因为他很喜欢大话。
我也发现应该这样讲，过去基督教在社会在社交媒体上不太敢发声的。
我发现呢，过去基督教在社交媒体呢，唔系好敢讲嘢。
如果基督徒在社交媒体上讲了一些信仰的东西，
如果基督徒在社交媒体讲啲信仰嘅嘢，
别人就说你又在宣教了，
然后就会被人话佢喺宣教。
又在说你不体谅这个弱者了，
讲佢哋唔体谅弱者。
可是现在在社交媒体上，
但现在社交媒体上呢，
我就发现很多基督徒敢发声了，
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敢于发声，
敢表达他们的意见，
敢于表达他们的意见。
而且在去年的9月10号发生了一件很悲伤的事情，
而且去年的9月10号发生了一件很悲伤的事。
那天早上我起床打开我的脸书，
我那天起床打开 Facebook，
我就看到一个牧者说啊，基督教又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同工。
里边讲到基督教又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同工，
我以为是哪一位老牧师过世了。
我以为是老牧师过世了。
后来更多的消息进来，发现是一位名叫 Charlie Kirk 的年轻人。
后来看了更多新闻，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叫 Charlie Kirk 的年轻人。
他在犹他大学里面，你可以说辩论的时候，
他在犹太大学辩论的时候，
竟然被暗杀了。
居然被暗杀。
我想，不论是你持任何立场的人。
我想无论你持任何立场的人，
用暗杀的手段绝对是不 是错的，
用暗杀的手段绝对是不对的。
后来随着更多的消息进来，
后来随着更多消息进来，
因为我原来从来没有听过 Charlie Kirk 这个人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因为我原来没听过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我就发现他胆量很大，
我发现他很大胆，
他敢跑到美国的大学里面，
他敢于跑到美国的大学里面，
跟这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在那里进行辩论，
他那些跟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辩论，
而且他的思绪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思绪很清楚，
他的逻辑非常清楚，
他逻辑很清楚，
所以常常辩论的让对方也没有办法回答他，
他经常辩论到对方没办法回答他，
也就是因为他太能言善道了，
因为他太能言善道，
他影响了太多人了，
他影响了很多人，
所以有人就要把他暗杀掉，
所以有人就想暗杀他。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我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
有一段经文就出现在我脑海里面。
有一段经文出现喺我脑海里边，
就是刚刚 Sarah 带我们所读的今天的经文。
就系刚才 Sarah 嘅带读嘅经文。
我就想，是不是这段经文是神要我来传讲的经文？
我就谂到呢个经文系咪神要我传讲嘅咧？
所以从 Charlie Kirk 的世界来看，
所以从 Charlie Kirk 嘅世界睇，
因为他在美国创立一个机构叫做 Turning Point， 就是转折点。
因为他在美国创立了机构叫做 Turning Point， 转折点。
他想要翻转美国这个信仰的情况。
他希望要翻转美国的信仰情况。
他本来期待希望在他有生之年，
他本来期待在他有生之年，
可以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里面成立分支机构。
可以在美国各个大学成立分支机构。
可是因为他被暗杀这件事情，
但因为他被暗杀这件事，
几个月之内，
几个月之内，
就有一万多的人来跟他说要申请成立他的分支机构，
就有几万人呢，希望申请成为他的分支机构。
所以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好像那个风向有一点点在改变，
这个风向有点在改变。
这个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
这个就是刚才读的经文。
我现在用的经文呢是和合本的修订版，
我读的经文呢是和合本的修订本。
刚刚 Sarah 读的是和合本，
刚才读的是和合本，
意思完全一样，
意思一样的，
只是用字有些地方稍微不同，
有些地方用字是不同。
我想启示录一定是弟兄姐妹非常有兴趣的一卷书，
启示录我想是弟兄姐妹很有兴趣读的一本书，
每个人都想要读懂启示录，
很多人都想读懂它，
但是我可以保证，
但我可以保证，
没有人读得懂，
是没人读得懂。
在神学界大概有四类神学的看法，
在神学呢大概有四个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叫做过去派，
第一个叫过去派，
就是认为启示录所记载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就是认为启示的事已经过去了，
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些经文都已经应验，
在罗马帝国时期都已经应验了。
第二个呢叫做历史派，
第二个叫历史派，
就是把启示录当中所记载的事情，
就是将启示录记载的事
对应到人类的历史发展，
对应到人类历史发展。
比如说第三章跟第二章跟第三章的七间教会，
譬如第二第三章七间教会，
就把它对应到人类的七个人类历史的七个阶段，
就对应人类历史七个阶段。
好比我们现在，
好像我们现在
就在老底家教会 的时代了，
我们现在就在老底家教会的时代。
这个是历史派的一个看法，
这个是历史派的看法。
再来一个叫未来派，
还有未来派，
就是认为从第四章以后的记载讲的都是未来要发展的事情，
他认为第四章以后的都是未来发生的事。
他的解释是以字面为主，
他的解释是以字面为主，
不能够字面解释的才用象征性的方法来解释，
不能够用字面解释先用象征的方法解释。
所以 他也是用时间的角度来看人类未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都是以时间的角度来看人类未来发生的事。
好比启示录有七印七号七碗，
例如七印七号七碗，
他就把这三个七就对应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他将这个三个七都对应到将来发生的事。
所以有时候现在比如说国际上发生的某一件事情，
例如国际上发生的事，
他就说你看启示录的这个记载就是应验这个事件的发生，
他们就会认为启示录的某件事是对应这个国际事件。
另外一个叫做理想或者象征派，
还有就是理想和象征派，
这一派认为启示录的记载从第四章以后全部都是用象征性的方法来解释，
他认为启示录记载第四章之后全部都是象征性的解释，
而且是用象征性的角度来解释同样的一件事，
而且用象征角度描述同一件事。
哪一件事呢？
例如哪一件事？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教会的状态，
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教会的状态，
以及耶稣基督再来要发生的事情，
以及耶稣基督再来要发生的事，
还有约略的提到天上的情况，
还有大概提到天上的情况。
不论我们弟兄姐妹或者牧长，你采取哪一派的看法，
无论是弟兄姐妹或牧长用哪一方面的方法，
当然我们尊重不同的看法，
我们都尊重不同的看法，
因为大概只有耶稣基督来了，
因为大概只有耶稣基督来了，
我们大概才能真正明白启示录到底是怎么解释才对，
我们先要明白怎样去解释启示录。
不论我们采用哪一个角度来解释启示录，
无论是用什么角度来解释呢，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需要理解的，
有基本原则要理解，
我要先明白，当圣经被记载下来的时候，
我记载圣经啊、当圣经被记载落嚟嘅时候，
它不是一下子就写给两千年后我在澳洲的华人看的。
佢唔系写俾两千年后澳洲嘅华人睇嘅，
它是写给当时的信徒看的。
佢系写俾当时嘅信徒睇嘅。
我们必须先明白，当时的信徒读到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
我要明白当时的信徒看到这个书的感受是什么，
再从那个感受延伸到我们现代的感受，
再从那个时候的感受延伸到现在的感受。
我想这是我们解释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跟原则，
这个是解释圣经一个基础的原则。
启示录是记载在主后九十多年的时候，
启示录是记载在、主后九十几年。
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多米田，
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多米田，
他是一位逼迫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他是一个逼迫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而且当时的罗马帝国势力如日中天，
而且当时罗马帝国势力如日中天。
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一个基督徒的话，
如果当时是基督徒的话，
你眼看四周围呢，
你看看四周围呢，
我们会发现使徒除了老约翰之外都已经过世了，
看看使徒除了老约翰之外其他都已经过世，
而教会又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
教会又被罗马帝国逼迫。
如果我是当时的信徒，
如果是当时的信徒，
我心里一定会产生一个疑问，
我心里会有疑问，
教会还有前途吗？
教会还有没有前途呢？
教会基督徒会不会就因此凋零就没有了呢？
教会和基督徒会不会就凋零没了呢？
要明白当时成为基督徒是要摆上生命的代价的，
要知道当时成为基督徒要摆上生命作为代价，
可能要为主殉道，
可能要为主殉道，
要不然就把你家里的财产充公，
有可能是家里财产充公。
所以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是一定真正信耶稣的人，
所以那段时信耶稣是一定真正信耶稣的人。
所以教会有前途吗？
所以教会有没有前途呢？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主就启示了老约翰写下了启示录，
主就启示老约翰写下了启示录。
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启示录，
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看启示录呢，
我们会发现
会看到
他讲一段地上教会受逼迫的情形，
他讲一段地上教会的情形，
就讲一段天上的荣耀，
就会讲一段天上的荣耀。
也就是如果我是当时的信徒，
所以如果我当时的信徒，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看到这样的情形呢，
就看到天上对不起，将来天上有数不过来的人，
就看到天上数不过数不到的人，
要站在水晶海面前那里敬拜上帝，
要站在水晶台面前敬拜上帝。
他一定给我一个极大的盼望，
他一定会给我极大的盼望，
极大的力量，
极大力量。
启示录又说，
启示录又说，
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及主基督的国，
世上的国会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所以你告诉当时的信徒，
所以跟当时的信徒说，
你不要只看到地上现在的情形，
你不要只看到地上的情形，
你不要看到罗马帝国的势力那么强大，
你不要看到罗马帝国势力那么强，
你不要看到教会这么样的衰弱，
你不要看到教会这么衰弱。
有一天世上的国要成为主基督的国的，
有一天世上的国会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
你要看到天上将来有数不过来的人，
会看到天上数不完的人，
不是只有几百个基督徒，
不是只有几百个基督徒，
不是几千个基督徒，
不是几千个基督徒，
是数不过来的人，
是数不到那么多的人。
所以就知道教会的发展是将来是非常有盼望，
所以教会的发展是很有盼望。
我想我读到我是当时的信徒读到启示录的话，
如果我是当时的信徒看到启示录，
会给我非常大的勇气，
会给我很大勇气
去面对当时的挑战，
去面对当时挑战，
知道教会不是 我来掌管的，
知道教会不是我主掌管，
是我们的主在掌管的，
是我主在掌管。
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
所以刚才读的诗歌里面，
大水泛滥的时候，
大水泛滥的时候，
我们的主依然坐着为王，
我们的主依然坐着为王。
把这句话摆在主后九十多年，
将这句话摆在主后九十几年，
那是更是非常贴切的，
还是非常好贴切。
所以简单的说，启示录到底在讲什么呢？
所以启示录究竟讲什么呢？
他讲到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征战，
讲一个属灵征战，
还有人类世界的结局，
还有人类世界结局，
还有我们做一个信徒要怎么样在面对这样的挑战，
就是我们作为信徒要面对怎样的挑战。
我们来谈一谈属灵征战，
讲一下属灵征战。
属灵征战是从伊甸园就开始的，
属灵征战系从伊甸园开始。
你看，上帝创造了人类亚当夏娃。
你睇上帝创咗人类同亚当夏娃。
蛇就来引诱亚当夏娃。
蛇咧就来引诱佢。
蛇就来破坏，神的工作。
蛇就嚟破坏神嘅工作。
约伯记更是这样的一个记载。
约伯记更加系咁记载。
如果弟兄姐妹你没有读过约伯记，
约伯弟兄姐妹你冇睇过约伯记，
我会鼓励你好好的读一读约伯记。
我鼓励你哋好咁读下约伯记。
有一个人叫做约伯，
一个人叫约伯，
他非常的敬虔尊重上帝，
佢好敬虔尊重上帝，
所以他家财万贯，
所以佢家财万贯，
子女成群，
子女成群，
可以说是生活非常的幸福，
可以讲生活好幸福。
这个时候撒旦就来跟上帝说，
呢个时候撒旦嚟同上帝讲，
因为你上帝祝福他呀，他才信奉你啊。
因为上帝你太祝福他，所以咧佢信你。
今天你把他的财产、子女都拿走，你看他还信奉你吗？
如果你将个财产同埋子女攞走，你睇下佢信唔信你咧？
这个就是约伯记背后的基本的逻辑。
呢个就约伯记基本嘅逻辑。
所以他又是讲到一个属灵征战。
呢度系讲一个属灵征战。
而这个征战是在约伯这个人的身上。
呢个征战喺约伯人约伯呢个人自己身上。
犹太民族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
犹太民族系上帝想拣选嘅百姓。
神本来是要借着犹太民族在普世来宣扬，基督来宣扬神的信仰。
上帝本来佢就系想借助犹太民族嚟宣扬神嘅信仰。
你看见在诗篇里面常常说，
佢睇到诗篇里边经常会讲，
在万民中传扬你的作为，对不对？
佢讲喺万民中传扬你的作为，
不是说在以色列民中传扬你的作为，是不是？
而唔系讲喺以色列民中传扬你嘅作为，
那是要以色列人去万民当中传扬神的作为，
系要以色列人喺万民之中传扬神嘅作为。
可是你发现以色列人失败了，
但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失败咗，
因为撒旦又在当中作梗，
因为撒旦又喺中间破坏。
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一个转折，一个翻转。
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一个翻转。
当这位道成的肉身的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当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传讲神的真理，
他传讲神的真理。
撒旦当然不愿意他这么做，
撒旦当然不愿意他这么做，
就想借着人的手把他给杀害，
就想借着人的手杀害他。
但是没有想到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没想到神就借着这件事，
反而成就了神的救恩的计划，
反而成就了神的救恩计划。
所以十字架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象征，
所以十字架也是属灵征战的象征。
两千年来的教会其实也是这样，
两千年来的教会都是这样。
当罗马帝国的皇帝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
当罗马帝国皇帝宣布基督教是国教的时候，
基督教蓬勃发展，
基督教蓬勃发展。
但那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大公教会，
那时候我称之为大公教会。
那个时候教会在欧洲的土地上，在东欧的土地上普遍的发展，
那时候教会在东欧西欧的土地普遍发展。
可是当教会发展到一个程度，
但是当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人的罪性就出现，
人的罪性就出现了，
教会就产生了腐败，
教会就产生腐败。
当然这个时候就提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所以那时候就提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又带来了宣教的浪潮，
宗教改革带来了宣教浪潮。
可是浪潮过了之后，你看见撒旦又开始破坏神的工作，
但浪潮过了之后，你看到撒旦又破坏神的工作，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后现代主义，
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后现代主义。
所以有没有发现，
所以有没有发现呢？
从创世纪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神与撒旦彼此征战的一个世界。
由创世纪到而家，一直都系撒旦同埋神彼此征战嘅世界。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一段启示录的经文怎么样的解释。
我睇下呢个启示录经文点解释咧？
我这个只是重点的解释，没有谈到很多细节的问题。
呢个只不过重点解释，冇谈到细节嘅问题。
这里说用苇子或者用芦苇来量圣殿、祭坛跟其中的人。
这个讲到芦苇去量圣殿祭坛人，
我就很好奇，不是应该用尺来丈量吗？怎么用芦苇呢？
我就好好奇，点解唔系用尺，系用芦苇呢？
我想我们大概都看过芦苇吧。
我已经睇过芦苇啦。
芦苇是空心的。
芦苇系空心嘅。
通常也不会很长。
通常都唔系好长。
越长的其实就很容易弯掉。
越长咧就容易弯。
特别手上有汗。
特别手上有啲汗。
我记得以前我拔了一根芦苇。
我记得以前拔掹一支芦苇。
在手上、拿了一下子，
在手上摸下，
那个汗就让芦苇就软掉了，
所以寒咧就会使呢个芦苇软化。
如果让芦苇来丈量这些事情的话，
所以用芦苇嚟量呢啲事情嘅话咧，
它隐含的意思是这样。
隐含嘅意思系点咧？
丈量是代表神的保守。
丈量系表示神嘅保守。
但是用芦苇去量，
但用芦苇去量嘅话咧，
代表这个范围不是太大。
代表呢个范围唔系好大。
圣殿、祭坛及里面的人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多。
讲到圣殿祭坛，人都唔系好多。
它可能象征着教会的势力，其实不是太大。
可能象征咗教会嘅势力唔系好大。
外院所给了外邦的世界，
外院就俾咗外邦嘅世界，
就是这个世界咯。
就系呢个世界。
有两个见证人，
就有两个见证人。
这个见证人，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是教会在社会或者在世界当中的见证。
呢个见证可以简单地话系教会喺世界见证。
你发现这个见证一开始，这两个见证人可以行神迹奇事。
这两个见证人可以行神迹奇事，
甚至于吩咐火降下来，
甚至可以吩咐火降下。
所以它可以代表着教会极大的权柄，
代表教会极大权柄。
讲到教会的权柄，
讲到教会权柄呢，
我就想到在澳洲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我谂喺教会喺澳洲一啲好玩嘅事。
我记得以前我的教会有弟兄姐妹，他们不小心触犯了一些很小的澳洲的法律。
我记得以前的教会弟兄姊妹咧触犯咗一啲澳洲好比较细嘅法律。
那他们就去找律师。
然后佢哋去揾律师。
律师跟他说，既然你是基督徒，找你的教会牧师写一封这个推荐信。
那个牧师就话，既然你系基督徒咧，揾牧师写封推荐信。
不晓得梁牧师有没有写过这样的推荐信？
唔知梁牧师有冇写过啦。
然后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当然就找我来写了。
那个弟兄姊妹就找我写。
然后他交给律师的时候，
他交给律师的时候呢，
律师就把我的信摆在最上面。
律师就将我把封信摆在最上面。
其他的这个律师的什么这些文件的摆在下面。
其他的文件呢摆在比较低一个地方。
这个两个弟兄姐妹，这对夫妻就吓一跳。
一个夫妻就吓了一跳。
就跟律师说，把牧师的信摆在最上面，这样好吗？
将牧师的信摆在最上面，系咪好好咧？
这个牧师啊，这个律师也是一位基督徒。
呢个律师都系基督徒嚟嘅。
他就讲了一件事情。
佢讲咗件事。
他说，在五六十年、一百年以前，
喺五六十年、一百年之前咧，
牧师写的信，
牧师写嘅信咧，
是有绝对的权威的。
系有绝对权威。
现在当然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权威了啦。
当然而家冇咁大嘅权威啦。
但是很多法官还是相信牧师的判断。
但好多法官会相信牧师嘅判断。
所以你看见这个教会的这个势力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强，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教会嘅势力似乎冇以前咁强。
我在墨尔本牧会的时候，
我喺墨尔本牧会嘅时候，
其中有一间教会教堂已经有180年的历史。
其中有间教会嘅教堂有180年嘅历史。
那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传统式建筑的教堂。
系一个好靓嘅传统嘅教会。
它是长老教会的教堂。
系一个长老教会教堂。
有一次我就问这个长老教会的这个牧师。
有一次我问呢个长老教会嘅牧师。
他就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佢讲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
那个教堂是坐得满满的。
嗰个教堂系坐满人嘅。
坐满可以有600人。
坐满有600人，
不但早上有一堂，
唔单止早上有一堂，
傍晚还有另外一堂聚会，
挨晚就有第二堂聚会。
这堂聚会给谁呢？
呢堂聚会俾边个咩人呢？
是给早上那些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啦，那些参与侍奉的人的聚会。
第二堂系俾儿童主日学同埋嗰啲参与侍奉嘅人嘅聚会。
因为那些人早上他在服侍嘛，他没有听到牧师讲道嘛。
所以因为他们第一堂是没有要服侍，没有听到牧师讲道。
当时可没有什么 Zoom 可以录影录下来。
以前又没有录像可以录下。
所以傍晚还有一堂聚会。
所以挨晚就是第二堂聚会。
可是现在这个英文堂的聚会呢？
但现在英文堂的聚会呢？
早上大概只有50多人。
早上只有50多人。
所以你看见从600人变成50人。
从600人变成50人。
就看见教会或者说见证的这个势力的衰弱，
就见到教会这个势力的衰弱。
当然也因为教会在世界当中的见证，
就因为教会在世界的见证，
惹得世上的人非常的愤怒，
惹到世上的人很愤怒。
其实谁喜欢被指出错误呢？
其实谁喜欢被指出错误呢？
所以世上的人不但不愿悔改，反而来抵抗神的权威。
所以世上的人不单止不愿意悔改，还要抵抗神的权威。
而经文这里记载一件事情，
而且经文里边记载咗一件事。
当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当佢哋做完见证嘅时候，
无底坑的兽就上来，
无底坑嘅兽就上嚟。
这个兽当然指的是撒旦魔鬼了。
呢个兽就系撒旦魔鬼，
就杀害了这两位见证人，
要杀害呢两位见证人，
而且不准埋葬，
而且唔准埋葬，
尸首就在路上，
尸首喺路上。
我想，他就象征着让别人来耻笑、嘲笑教会，
就意味着系俾别人嘲系嘲笑教会。
其实我想，早先几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其实就系早几年嘅情况就系咁。
如果你在一些媒体上讲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
如果你在媒体上讲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常常惹来是别人的嘲笑，
经常惹来别人的嘲笑。
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或弟兄姐妹更可以体会这样的事情。
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更加体会到这件事。
我在二十多年以前，
在二十几年前呢，
那时候我在教会带领青年团契，带领年轻人。
我在教会带领年轻人。
有一次我去火车站接年轻人到我家里来聚会。
有一次我去接年轻人去我家屋企聚会。
这个年轻人刚好他碰到了一个他的朋友，也是一位年轻人。
他这个朋友刚刚好碰到一个年轻人。
我就听到他这个另外这个年轻人怎么说呢？
他年轻朋友就怎么说呢？
他说什么年代了还信耶稣啊？
他说你什么年代还信耶稣？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在中国大陆被成长的环境里面形成的一个想法。
我想现在这个就是中国大陆里面成长形成的想法。
因为从小就在那个环境里长大，
因为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
他就以为无神论其实是真理，
他认为无神论就是真理，
他可能没有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过什么叫做有神论跟无神论当中的比较，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比较。
但经文最特别的跟着就来了，
但是经文最特别的就有来了。
三日之后，
三日之后呢，
有生命气息进到了见证人的里面，
有生命气息进入这个见证人里面。
你知道见证人已经失去生命了，
你知道这个见证人已经失去生命了，
没有任何能力了，
已经没有能力。
而这个时候是神的气息进到了这两个见证人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神的气息进入这个见证人的里面，
他们就复活了，
他们就复活了。
这个复活如果我们把它可以解释成教会的复兴的话，我觉得是很恰当的。
如果这个复活解释为教会的复兴的话，就很恰当。
当教会已经奄奄一息毫无影响力的时候，
当教会已经奄奄息息无影响力的时候，
而圣灵进到了教会里面，
而圣灵进入了教会里面，
教会就产生了能力，
教会就产生能力，
而且产生了极大的复兴，
而且产生极大复兴。
当然后面讲说他们神跟他们说到这里来，到天上来，
而且后来神跟他们讲到天上来。
这个到天上来到底指的讲的是教会被提呢，
这个究竟是讲教会被提呢，
还是说教会的范围大到一个到天上一样这样的一个范围，
还是教会的范围已经达到上天呢？
我想我们不知道，
我想我不知道，
但是我期待我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期待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天。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如果透过启示录我们就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透过启示录可以看到未来发生的事，
就是教会会复兴，
就是教会会复兴，
而且复兴之后耶稣基督会再来，
而且复兴之后耶稣基督会再来。
我这里提到一个人物叫 Bill Bright，
我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 Bill Bright，
他的中文被翻译成叫白利德，
他中文又是翻译成白利德。
他是美国一个差会的创办人。
他是美国一个差会的创办人。
他已经被主接，他已经回到天家去了。
他已经回到天家了。
有一次我读到他的朋友写他的回忆录。
我有一次读到他那个朋友的回忆录。
书上是这样写的。
书上是这样写的。
Bill Bright 说。
Bill Bright 说。
他看到上帝给他许许多多的这一个意象。
他看到上帝很多的异象，
除了一个异象之外，
除了一个异象之外，
在他活着的时候每一个异象都成就了，
每一个异象都成就，
而只有一个异象还没有成就，
只有一个异象没有成就。
这个成就是什么呢？
这个成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看见有一天世界上的教会有极大的复兴。
他有一天看到教会有极大的复兴。
重点在他后面那一句，
重点是后面那句，
这个复兴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这个复兴从哪里开始呢？
这个书上就写是从澳洲开始的。
他说这个复兴会从澳洲开始。
我读到这句话我兴奋得不得了。
我读到这个话我兴奋得不得了。
我想弟兄姐妹你们应该也很兴奋吧。
我想弟兄姐妹你会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澳洲嘛，是不是？
因为我们生活在澳洲。
我不晓得这个澳洲会不会指的就是宋恩堂。
我不知道这个澳洲是不是指宋恩堂，
说不定是啊，
可能会是。
但是至少给我一个很大的盼望。
但至少俾我好大盼望。
所以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
我睇到呢句话就做向神做咗一个祷告。
我说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我讲希望喺我有生之年呢，
可以看见这样从澳洲开始的教会大复兴。
可以睇到咁样开始嘅澳洲嘅大复兴。
这样我就有份可以参与在里面的，不是吗？
咁我就可以有份参与喺其中。
如果我们期待教会大复兴，
如果你期待教会大复兴，
我想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我谂我基督徒有一啲需要做嘅嘢。
我就这里选了四样。
我喺度拣咗四样。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
说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直到地极作我断。做我的见证，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托付。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托付。
再来，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再来，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不是凭着眼见。
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凭着眼见，
如果你信仰是凭着眼见，
我们真的会非常的软弱。
我们真的会很软弱。
特别当事情的发展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
特别是事情的发展不是如我们预期的时候，
其实人真的很容易软弱。
其实人真的很容易软弱。
其实特别做一个传道人，
特别是作为传道人，
对自己、对教会，
对自己、对教会，
其实都有很大的期待。
其实都有很大期待。
有时候期待越大，
有时候期待越大，
失望也很大，
失望都很大。
所以做一个传道人，
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
所以常常有很大的压力，
经常有很大压力，
也常常会觉得很软弱，
亦都会常常觉得很软弱。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打开启示录。
所以这个时候打开启示录，
就看见教会的复兴不是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就看到教会的复兴不是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是圣灵主动的进到见证人的里面，
是圣灵主动地入到去见证人的里面。
所以就让我有信心再次面对我的服事，
所以就令到我们有信心再次去面对服事。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这样说，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讲，
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要有勇气，
但你们要有勇气。
和本是说有平安，
和本是讲要有平安，
但修订版写的是要有勇气。
修订本是讲要有勇气，
我觉得勇气的翻译更加贴切。
我觉得勇气翻译更贴切，
因为我们不但是有平安而已，
因为我们不单只是 要有平安，
因着有信心就应该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
因着有信心就要有勇气面对这个世界。
再来最后就是忠心，
最后就是忠心，
因为我们侍奉的是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为我们侍奉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像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如果有教会大复兴，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
如果有教会有大复兴、大复兴，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在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
在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
谈到了人类历史当中最后的一场大战。
讲到人类历史里边最后一场大战，
这个战争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势力非常非常的凶险。
这个战争很凶险。
吉多顿是一个地名。
这个叫吉多顿是一个地名。
是现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一个地方叫吉多顿。
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叫吉多顿。
哈米是山的意思。
哈米是山的意思。
所以翻译成吉多顿山。
翻译成可以翻译译成吉多顿山，
也就是在这里要发生一场极大的战争，
就是这里要发生一场极大战争。
吉多顿在大卫王、所罗门王的年代，
吉多顿在所罗门的年代，
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也就是那里大家都要抢夺的一个据点，
就是大家要抢夺的据点。
所以我们如果用象征性的角度来解释这句话，
如果你用象征性的角度去解释这句话，
也就代表在世界当中，
就代表世界当中
有一个大家都要抢夺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就是大家都要抢的兵家必争之地，
神也要去争取，撒旦也要去抢夺的地方，
神同埋撒旦都要去抢的地方。
而这个会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我想第一个讲的可能是价值观，
第一个会讲的可能会是价值观。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三观，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三观，
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因为这三个观点就引导着我们人生的脚步，
因为这三个观点会引导我们人生的脚步。
所以价值观一定是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价值观一定是我们兵家必争之地。
你到底相信无神论还是有神论？
你到底相信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呢？
你到底相信后基督教、后现代的社会，还是相信耶稣是真理？
究竟是相信后现代社会或耶稣是真理呢？
这是一个价值观之争，
这个是一个价值观之争。
再来未来三到五年，我想最慢十年之内，
未来三到五年或者是十年之内，
AI 的发展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可以想象的一个状态。
AI 的发展都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状态。
我觉得 AI 又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AI 又可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已经有一些人，
已经有些人呢，
他用 AI 去产生一些文章，
用 AI 来产生一些文章，
他就非常相信那个文章里所讲的东西，
他就会相信那个文章所讲的东西。
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哦，
基督徒也都是如此。
其实 AI 只是把网络上各样的资讯，
其实 AI 只是将网上的资讯呢，
把它汇总之后给我们，
将它汇总之后交给我们，
他不会分辨对跟错的，
他不会分辨对错，
他也不会分辨真跟假的，
也都不会分辨真假。
所以 AI 可以成为我们的工具，
所以 AI 可以成为我们的工具，
但是不是成为代替圣经的那个绝对标准，
但是不可以成为代替圣经的绝对标准。
所以 AI 将来到底怎么样发展，
所以 AI 将来是怎么发展呢？
我想没有人可以准确的说，
我想没有人可以准确地说。
有时候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开玩笑，
我有时跟弟兄姐妹开玩笑，
以后我们讲到不用请牧师来了，
以后我们讲道都不用请牧师了，
机器人站在这里讲道就好了，
可以给个机器人在这里讲道了。
我就想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经文，
二十四章是记载耶稣基督再来的末后世界要发生的情形。
二十四章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再来之后发生的事。
而在二十四章结尾的部分，
在十四章结尾部分，
他记载的是十个童女的故事。
他记载了十个童女的故事，
有五个聪明的童女，
有五个聪明的童女，
有五个愚拙的童女，
有五个愚拙的童女。
聪明的童女呢，就预备了油；
聪明的童女就预备了油。
五个愚拙的就没有预备油，
愚拙的就没预备。
他们就在等待着新郎的来临，
他们等待新郎的来临。
当然新郎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再来了，
新郎就预表耶稣基督再来。
他们等了半天，太阳下山了，新郎都没有来。
他们等了很久，太阳落山了，新郎都没有来。
天黑了，新郎才来。
天黑了，新郎才来。
所以预备了油的五个童女，
所以预备油的童女呢，
就可以点上灯，
就可以点好灯，
就出去迎接这个新郎，
就可以迎接新郎。
当时可没有 iPhone 可以用手电筒这样照啊。
但当时没 iPhone 可以用手，可以用我的 iPhone 照相照明。
可是五个没有预备油的童女就没有办法去迎接新郎了。
但没预备油的童女就没办法迎接新郎。
这段这样的一个故事到底代表什么呢？
这个故事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我们要好好预备自己迎接耶稣的再来。
代表我们有没有预备可以自己去迎接耶稣再来。
重点在那个预备，
重点是这个预备，
预备好自己，
他预备好自己。
你说可以怎么样预备好自己呢？
你说他要怎样预备自己呢？
我们刚刚前面谈到的四个重点就很重要，
前面讲到这个四个重点都很重要。
一个是做主的见证，
一个是做主的见证，
一个是信心，
一个是信心，
一个是勇气，
一个是勇气，
一个是忠心，
一个是忠心。
我想这是我们可以预备自己的一个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预备自己的方式。
再来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再来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
每个人一定都有恩赐的，
每个人一定都有恩赐的。
你千万不要说，
你千万不要说
我最大的恩赐就是没有恩赐，
我最大的恩赐就是没有恩赐。
上帝一定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的，
上帝一定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
而且每个恩赐都是一样的重要的，
而且每个恩赐都好一样那么重要。
我这里讲到有个格里汉牧师，香港应该叫葛培里牧师，
这里讲到一个叫葛里汉，香港有一个葛培里，
他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美国的布道家，
他是二十世纪很重要的布道家。
有人形容他一生，
有人形容他一生
可能带领了上百万人信耶稣，
可能带领了上百万人信耶稣。
不过在他年轻十四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故事，
是在他年轻十四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故事。
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去参加一个聚会，
他跟一个好朋友去参加聚会，
去到那里发现没有座位了，
去到那里发现没位了，
这两个年轻人说算了没有座位咱们就走吧，
这两个人就说算了没位就走了。
可是招待却发现两个年轻人要离开了，
这个招待发现这两个年轻人要离开，
就把这两个年轻人叫回来，
就叫这两个年轻人回来，
说我来帮你们找一下座位，
我帮你们找一下位，
就帮他们找到了一个座位，
就找到位给他们。
有时候我们在想一件事情，
有时候想到一件事，
会不会那一天的聚会对格里汉来说是非常重要呢？
会不会那一天的聚会对格里汉是很重要呢？
因为那天的聚会才 形塑了后来的格里汉牧师呢？
因为那一天的聚会，所以塑造了葛培礼牧师呢？
可是那一天能够让他参加这个聚会的，
但那天让他参加这个聚会的，
若没有这个招待的帮忙，
如果没有这个招待帮忙，
可能就不会成就，
可能就不会成就。
所以我的重点是这样，
所以我重点是这样，
不要小看了我只是一个教会的招待同工，
不是，不要小看自己是一个招待同工。
你永远不知道，
你永远不知道呢，
在你的侍奉当中，
在你侍奉当中
会不会有就接待了一位格里汉牧年轻的格里汉牧
师，会不会又招待了一位年轻的格里汉牧师呢？
所以每一个侍奉都非常重要，
所以每一个侍奉都很重要。
上帝把我们摆在不同的角色，
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角色，
好像一块拼图一样，
好像一块拼图一样，
我们好好的从小小的侍奉开始，
我们可以从小小的侍奉开始。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在台北，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在台北，
每次参加青年人的聚会到了教会的时候，
每次参加青年人的聚会在教会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排椅子，
在那里排凳，
因为我别的不会做嘛，
其他我又不懂做，
排椅子总会嘛，
排凳肯定可以了。
我想就是从小小的侍奉开始，
我们就是从小的侍奉开始，
我们就像一个拼图，
我们好像一个拼图一样，
在神的手中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美丽图画。
所以我跟神的祷告是这样，
所以从神的祷告是这样，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呢，
我能够看见教会的大复兴，
可以看到教会大复兴，
而且我也更盼望，
而且我更加盼望
在这个大复兴里面，
在这个大复兴里面
有我小小一份的参与在里面，
有自己小小一份的参与在里面。
我想如果这样到天上的时候，
如果有一天到这样的天上的时候，
我可以跟主说，
可以跟主说，
我没有辜负了你给我的恩赐，
我没辜负了你给我的恩赐。
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相信这个每一位弟兄姊妹，
你们可以跟神做的祷告，
你们可以跟神做的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谢谢你借着世界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
多谢你藉着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
让我们看见其实你依然在掌管这个世界，
让我们看到你依然掌管世界，
不论世界多么偏离你的道路，
无论世界多么偏离你的道路，
世界依然在你的掌握之中，
这个世界依然在你的掌握之中。
不要，我们不要只看见撒旦权势的嚣张，
我们不要看到撒旦权势的嚣张，
更看见你是那位坐着为王的主，
更加要看到你坐着为王的主。
这主我们也期待，
这个主我们也期待。
当你给 Bill Boy 他的这个意象的时候，
当你给这个 Bill Boy 意象的时候，
当这个意象被成就的时候，
这个意象被成就的时候，
主啊，期待我们也能够参与在里面，
主啊，期待我们可以参与在里面，
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忠心的，
让我们忠心地
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当中，
在你给我们的恩赐里面，
好好的来侍奉你，
好好地侍奉你，
讨你的喜悦，
讨你的喜悦。
谢谢主，
多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